我们今天到第五章的第901节。好，那第五章它前面有插了一些其他的课程啊，比如说有插了一个光的课程。好，那光的课程也蛮精彩的，上个礼拜已经讲了。那当然我想我们对这个实相的概念呢，从他提到的这个光的这个概念当中，我们了解到其实仍然是一个多次元的，好，一个多次元的一个观念。那这第五章呢，他提到的就是伊甸园，提到的主题就是伊甸园。那副标题呢，就是人失去梦的身体而获得灵魂。人失去梦的身体，也就是人物质化了。好，那感觉上人物质化了以后，其实我们说他获得灵魂吗？他其实是先获得身体嘛。好，那当然前面那一章我就不再重复了，但是一个基本概念就是，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在人开始有自由意志之前，这个世界是先有所有的万事万物，而这些万事万物呢，他们我们说没有自由意志，或者是很少的自由意志。那没有 很多的自由意志，没有很强的这个自我意识的这个，它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它所代表的意思应该是它在用的是内在的感官，或者是说讲一个比较听得懂的话，就是他在用上帝的意志，他在用上帝的整体式。我今天写的这个 email 提到蚂蚁，我们说蚂蚁的这个嗅觉很好，后鼻塞，你东西放在哪里它就闻得到，然后它就会找得到。但是事实上蚂蚁找到食物，它是真的靠嗅觉吗？还是它根本使用内在感官？它在使用内在感官，跟北方的燕子会向南方一样，它根本不知道，也许根本就刚刚出生，它怎么知道要横跨几千公里的这个海洋，没有目的的往南边走，而且它要走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就要走了，因为现在已经快中秋了。好，那这个时候要走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温度是将近100多度，很热，那你怎么知道这个时候该走？你有阅历可以看吗？也没有。好，所以他很自然的按照他的内在感官在行动。好，那因为这上学我们也提到，好像植物也有情绪那一章，我们也提到说，事实上你在这边动了一个念头，你在纽约那动个念头，那么你在洛杉矶家里的一棵你经常在灌溉的植物，它会接受到你的念头，还有它会很高兴的知道你要回来。所以时间空间基本上是不存在，它完全是一种内在感应的问题。好，那为什么会有这种内在感应的问题呢？因为我们是存在一种梦体状态。那大部分的生物，它们仍然比较是存在一种梦体状态。梦体状态就是说，它的意识形态并不在它的脑袋里面，并不在他的血洗里面。比如说蜘蛛一出生，他就知道怎么样去结网，他就知道怎么样去有防疫的本能。那小蚂蚁一出生，你要蕊死他的时候，那个叫蕊吗？那是台湾话。你要把它蕊死的时候呢，你要看到我要动了，就看他说哦，他很慌张，很慌张，好像他知道他自己要遭遇到不幸的命运了。你还没有动啊，你知道吗？可是他知道你准备攻击他，而且他马上要死掉了，他那种那种慌张躲避，而且他知道要躲在黑的地方、暗的地方、夹缝的地方。可是我相信他应该没有受过这种我们说灾难训练，你知道吗？因为蚂蚁出生的他寿命很短的，那他为什么都知道呢？那显然他在使用内在感官，而这个内在感官是一体的，它是根据你的念头而能够影响的。好，所以我们对内在感官的了解到底有多少？在圣经里头一开始就提到说，人亚当跟夏娃先在伊甸园里面，那在伊甸园里面他使用的是什么？没有自由意志，对吗？那没有自由意志的意思是什么？是使用上帝的意志吗？对不对？那什么时候开始人开始有自由意志呢？就好像你可能做一些玩具，而这些玩具呢，它都只会做一个动作， 可能帮你拿药 或做什么事情，或跳舞给你看，或总而言之一种玩具可能就是做一个动作，它的程式设计就是一个动作。那我之前呢在 CES 展的时候呢，我有看到Honda 他们发展一种机器人，它可以带你去散步，它可以帮你拿药，可以提醒你该做什么事情，但是仍然它只是在那个范围，就好像所有的生物它被设计只能在那个范围动作，它不会有其他的范围，它只会在那个范围动作。可是在设计所有的这些机器人的某一天，突然间发现到说有一个比较多次元的一个意志可以形成，也就是除了你原来的生物本能之外呢，它可以有一个空间是让你自己去决定，跟让你去思考，让你去合并，让你去组合，组合你的想法。那有组合你的想法，你的想法开始有我们说选择，有是非的选择的时候呢，我们说自由意志就诞生了。也就是在圣经里面比较象征意义叫做吃了所谓的善恶的果实嘛。那其实吃了善恶的果实到底是做错事，还是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是上帝一个很大的胜利，因为他把他创造出来的这个人呢，他可以应用观念，可以组合观念，可以使用观念啊。可是这些观念从哪里来，还不是上帝那边来的。但是之前的话所有的生物呢，它只能用你固定的一个思维方式嘛，比如说海濑会筑坝，它就没有办法不筑坝。好，蜘蛛会结网，但是它就没有办法不结网。猫会抓老鼠，它没有办法不抓老鼠，因为它没有自由意志，它没有办法。你说梨桃会长桃树果树，它没有办法不长桃树，它没有办法不长梨树，它没有办法。
那它应该很痛苦。
不会，因为它在一种自然，我们说所谓自然的脉动里面，它是在一种整体的，就像刚才丁山问的那个问题，它是在一个整体的脉动，整体的一个需要里面，它是在自然的脉动里面，所以它的动力本身就有自然解决问题的办法。好，所以我之前在丁山的节目有提到Massachusetts 的那个农业局，它做一个很小的实验，就是那个毒啊，胡瓜呢，你只要用手这么一磕，它就破皮了嘛，就肉是很嫩的，在那么嫩的一个小胡瓜上面，一开始长出来的小胡瓜上面呢，放了一个5000磅的，当然不是压它，要压它就脆了，在上面放了5000磅的这个重量的铁的东西，这胡瓜的长大呢，它会把这个顶起来。如果你的身上放了一个5000磅的重量的话，我想我不知道会不会顶得起来了，但是胡瓜可以，这不是。我随便乱讲，这是Philadelphia 的农业局做的实验。胡瓜可以顶上去5000磅，5000磅有多少呢？一个人了不起，一个女生大概100磅吧。
对，很重的。
对，
自然天生的动力。
它自然天生的动力。
它
会化解所有的困难。嗯、一个小小的小种子呢，放在10尺厚的那个柏油路上，它可以把柏油路顶开。
抢救他家的
东西，把
冰箱一下爆
了就出去，那你要之后再爆那冰箱，他不知道他怎么爆出来的。
对，
哦，我有看过一篇文章，对，他说这个都是自然天生的动物，就是经过在那个战争的时候，有个士兵被地雷炸掉，然后他两个腿啊都没有了，可是他就忘记他没有两个腿，他就一直跑跑到他们的总部。那总部的人就吓到，就说他这样子跑来，他的意志没有想到他的腿断，他只要目的跑到那边去。
是，所以这个跟你的想法是有关的。你在看那个那个叫什么《封神榜演义》啊，那他里头讲一个故事，比干，皇帝说要他的肝，他说圣人的肝吃了会可以疗病啊，因为他的太太生病了，要圣人的肝，那就是要他死了。啊，那没有问题，他就割给他，他不知道他就要死，他不知道，所以他没死。所以到不晓得到菜市场还怎么样，都问人家说，什么东西没有心，他没有心当然会死掉啊。 那他想啊，没有心会死掉，砰，他就死了，
他就死掉了，
对，观念。我这之前没有这个观念的时候，你可能不知道说，哦，那个为什么结果这样子？所以想法我们对很想法很重要，因为我们就是从梦体来的。这一本书赛斯主要在告诉我们说，人先从梦体开始，哦，梦进化与价值完成，他谈的是梦体，因为人先形成梦体，在梦体以后呢，慢慢形成物质体，那形成物质体呢，开始形成本来是单性的，然后变成两性，然后物质化，然后就开始有自我意志。但这个过程，如果你套用圣经的一种说法的话，还蛮符合的。啊，因为是从梦体，然后创造出亚当夏娃，然后先创造出亚当，然后觉得说啊，一个人，所以他分为两体。好，那有自由意志，那有自由意志以后被谁引诱呢？被蛇引诱。那为什么是蛇呢？为什么不是老虎？为什么不是鸟？为什么不是其他东西呢？他这里有解释说，因为蛇是一个代表阴跟阳，啊，代表内在跟外在。为什么呢？因为蛇藏在洞里面，啊，它好像来自大地的子宫，它好像是一个看不见的内在的黑的东西，可是它又可以出来，而且它可以脱皮，就好像人觉得是有身体，可是它又脱掉了身体的时候，它又有灵魂。好，然后蛇从洞里面出来，很像是阴性的，可是蛇的形状又好像是阳性的。好，所以对蛇来讲的话呢，它代表阴阳，代表内在跟外在，代表我们有身体跟没有身体的状态。所以以人类的这个原始人类的想法的话，它其实代表的是内在跟外在次元。那内在外在次元，它当然会在象征意义上来讲的话，它会教你说你怎么样去使用你的自我意志。所以自我意志一旦形成以后，人因为受到蛇的教导、蛇的引诱而得到了智慧，而有了智慧之后，你开始有自我意志。当有自我意志以后，对物质实相的一个沉迷，就忘了你有内在意识或内在感官。但是事实上，哦，根据我们上一节课在提到那个植物也有情绪的这个说法来讲的话，事实上连小花小草，事实上它都可以有 天眼通、有他心通、有天耳通。不然的话，你从洛杉矶，从纽约要回洛杉矶，你洛杉矶的植物居然会呈现高兴的样子。你要去烧那一片龙舌兰，结果那龙舌兰既然呈现很害怕的样子，你的起心动念它 catch 得到。那起心动念 catch 得到，也就是你们之间的有我们说的内在感官的联系嘛。那既然连小植物都有内在感官，难道人没有吗？人当然有嘛。那只是因为我们在这里提到说，事实上我们太执着于我们对物质的一个状态了，而且物质的身体是大家所一辈子最高要维护的最终目标，所以你要吃最健康的东西，要运动，要所有保持身体活下去的所有可能。那只要发现到这个东西呢，会对你有一点点危害哦。像台湾最近不是有什么胖面包，是不是？啊，胖面包它只不过是加一个香料了，啊，我相信一般面包店大概都有这个香料。好，哦，那在台湾的话就引起轩然大波嘛。好，哦，那有那么严重吗？当然没有啦。说真的，因为我们不管哪一家面包店大概都有在用人工香料啦。但是问题是在于，重点在于它是用欺骗的嘛，因为大家认为是，哎，你说你是自然的，结果是这个部分引起大家的不满。可是除了这个部分，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呢？当然有嘛。那里头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害怕不健康，我们害怕被伤害，我们害怕我们的身体的死亡，我们害怕我们会因为某个不小心维护我们的身体的状态，失去了我们生命的状态。可是如果身体是由梦体而来的话，根本就是一切是上帝的旨意，对吗？一切根本你吃什么喝什么，或者是怎么样的操作你的身体或怎么样，根本就是上帝的旨意嘛。啊，根本就是上帝的旨意的话，不是你吃什么喝什么的问题嘛，不是有没有香精的问题嘛。当然我这一套的说法我个人是一直在实行啦，那当然不见得是会符合其他的人，可是我还是比较相信一件事情，你的心态决定你的状态，对吗？ OK， 哦，我们901节一开始他是提到说，就身体的状况来讲嘛，那真最近的感觉好很多，那他有很好的自发性放松时段，而他的走路进步不少。等我这本借给你好了。那以这一句话来讲，我不晓得各位你有什么体会了。真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好，原因是什么？原因是自发性的放松时段多了。那我们身体会不好，是因为我们紧抓不放松。
紧抓什么？
紧抓着不放松。对。
可是要有人他洗肾的话，他的身体就被那个病痛控制啊。
是。您刚提到哈，就是说他洗肾嘛，那所以他怎么样，身体就受到机器的控制是吗？
身体就不好啊。
身体就不好。
那你赛斯，如果按照赛斯这种讲法的话，他如果能够了解，就是说不管你吃什么，那个吃跟不吃都是神注定的。
是，如果放松，我想你在基督教应该有听到很多类似像我们说的这个神疗嘛，啊，有些牧师过来跟你按一下，然后什么的，啊，当天就哦长脚短的长短腿的都突然间会走路啦，或突然间怎么样啊？可是常常都是只有一两天，
这是什么？
只有很短的时间，对，只有很短。为什么呢？因为你靠外力哈，它能够给你的帮助是很少，而那个基本上不是那个牧师具有神力，而是你对他的信任。你觉得说透过他，你可以得到你所要的疗愈，这样子，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这里有提到哈，这样讲，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如果这些所有你看得到的物质的现象，都是根本就是由内在有一个自然的脉动在安排的话，那么你有什么理由需要不放松呢？因为它自然天成的嘛，它就是自然天成的。那既然是自然天成的话，我们现在所碰到的，我们说人作为一个人既有的一个身体，它其实是人格的培养皿，它在培养你一种人格。你的身上可能有很多人格，但是你的身体的状态、你的环境的状态可以培养一种人格，而你的身体就是人格的培养皿。那为什么需要培养这个人格？因为有这个需要。好，那事件是什么呢？事件是我们的课程表，因为要培养这样的人格的话，是不是要有一个训练的课程表？你没有经过这样的训练，你怎么培养人格呢？是不是？所以每个人你说的来来去去，或者是你看到的这些人间百态，它其实就是一个人格的培养皿。每个人他有那样的人格特质，是透过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你的环境而产生某种那样的人格吗？所以人的身体是我们的人格的培养皿，而这个人格如果你萎缩了，我害怕了，我退缩了，我放弃了，其他的人格冰冰冰冰全部都会慢慢跳进来，那个叫人格分裂。它其实不是人格分裂，是人格乱用。你的身体被其他你原来内在的那些人格体不断跑进来，在使用你这个身体。那出神状态呢？出神状态就是你不使用你的人格，而让其他人这个培养皿让其他人在使用它。好，那既然是在人格培养皿的话，谁在培养？不是你啊，是你的内在在培养啊。那既然是你的内在在培养，而且我们人本来就是来自梦体的话，那么你在担心什么？他这里提到啊，他一直赛斯书在讲一件事情，就是当你放松的时候，你不再逼迫自己的时候，你的效果是最好，而且所有的事情都会在最繁荣、最自然的状态。 只要你放松，就好像我们刚刚提那个问题，这个人把他的电话 block 起来，你就放松吧，你不要把那么多的自尊或者是那种对错加在一起，就放松，是错错就错嘛，好啊，对对就对嘛，啊错我不对我就改嘛，我不对我就认嘛，好，那对或错不是问题，而是说对跟错这个事情呢，它其实是变成你的一种人格的一个养成嘛。啊，如果说我因此喜胜，那喜胜一定我有某些我的心态，那去放松去看我现在放到什么问题，而你现在的状况它永远都只是个课程表，不是吗？
那如果像你这样讲的话，老师像你这样讲的话，就是说刚才那个例子，那我们根本就放松，也不要去追问他，也不要去对峙。
问题是，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刚刚提到一个问题哦，我们心里是不爽快。不痛快，对吧？
可是这是最好的解释方式啊。
不见得，因为我们发现这种心态哈、哦，里头它藏着我们说，我们隐含着我们的害怕，我们不敢去碰。但一件事情你不敢去碰，它永远会是问题存在你心中，你永远不敢碰这个问题嘛。
那如果喜胜的人来讲的话，就是说他今天会喜胜，也是在这个红油里面。那然后。那他所要修养的，就是说，从赛斯里面去学习，因为我们就在梦里面。我当你得到这个的时候，当你得到癌症或者什么时候，你就在这个波里面。那赛斯叫你放松，放松的话，也许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说你所有的东西都回到原来的地方。如果你不放松，它就集中在那边。我洗肾要洗多久？我什么时候可以换
肾？这个东西很不好抓啦，有一点不太好抓，因为我们一般会用我们说的修养、修行、修养来对治我心中的害怕。比如说啊，我这个人，我今天碰到这些伤害，那我呢很有修养，所以我很有修养，所以我就不跟你计较。可是现在问题在于，当你不跟你计较，还是有两种状态，一种就是我全然吸收它。我根本就不觉得有任何点墨在我心中，我没有放着，而且自然而然出来就是说，我了解，啊，哎，孩子，我懂你在受苦。那这样的话说，不对你好，对对方也很好，因为你是在一种自然状态。有一种状态就是说，我是有修养的人，我不跟你计较，我含忍下来，我忍耐。可是我们知道，所有你忍耐下来的背后有没有一种不舒服的这个思想，而这不舒服的思想是不是投射在外面创造不舒服的环境呢、啊？所以你给对方的是一个非常不良的一种刺激，对你跟对对方其实都不是很好，因为思想它是无眼弗届的，它根本就是没有时间空间的。那以在我提到那个植物也有情绪那个例子来讲的话，你的想法，植物在眼地都可以 catch 到你的心念了，那其他的人怎么会没有 catch 到？好，那你今天不舒服，我今天不愉快，可是呢我有修养。好，那你压下来的那些东西你自己受不了，臭得要命，而对方呢在潜意识他也收到你放出去的那个臭气，对方也受不了，可是在表面上你们却都一点都没有觉得。压久了以后呢，我们都是装着可爱的笑容，可是心中愤怒得不得了。那有没有办法隐瞒？其实没有办法，
有办法
没有办法隐瞒。所以真实的感受，如果我们不去探讨我们真实的感受是什么的时候，然后不敢去面对我们感受所无法承受的那种感觉的时候，那我们的人生就很难改变了。比如说我现在不舒服，那不舒服的话你已经不舒服了， 你强忍还是没有用，那既然强忍还是没有用的话，为什么不植入问题，直接进入问题核心，直接去了解，直接坦诚的去面对，那不管什么样的伤害，不管你做错了什么事，你就认了，然后接受它，或者是从这当中去学习，那这个是一个最直截了当的办法。因为你面对你的感觉，而去解决你冰冻所被凝固冰冻的部分。好，那放松是真的很重要，但是我们又这里又有一些美感，就是所谓放松，我们会把它解释说哈，我让我来吵吧，我不理他。其实不是，所以放松的意思是好坏我都照单承受，承受我 主要是我放松的去看他，比如说你的朋友去找他的朋友算账，不是算账，就是解决问题。那假如说你为什么不赖我的电话，那你放松的去跟他谈，你不怕最坏的结果。那假如不怕最坏的结果的话，你仍然有机会在死里逃生，或从彻底的毁灭当中去做彻底的建设。因为我一旦不在乎，我一旦接受我最坏的状态，因为其实一般我们人很奇怪哦，怕死的人哦就会去死。好，怕死的人常常就会玩那种最危险的东西。那害怕关系，常常就会离开关系，因为我害怕，所以我离开。好，那最坏的状况就是你心里面有准备，就是你根本不想跟他做朋友，你根本不想去接触了。所以那你去找他谈的话，最坏的结果就是他不是女朋友嘛。所以完全没有损失嘛。可是我们常常不敢进入核心，我们不敢进入我们感情的核心，这是我们真正的问题。我说的放松不表示你不可以去讨论，我放松的去做就是让一切的自然脉动自然的来自然的去，就像一阵风，我看我的感觉，我检讨我自己，而我借着这个环境我在培养我的人格。而在人格的兑换当中，你今天学了多少，你的任何的转化都会是生生世世的，因为任何的转化都会 carry到全部你所有的这个转世经验里面。这样，所以其实我们说的放松，常常会被误会说啊，你就放下啦。问题是怎么放？你是不舒服怎么放？对不对？啊，我就不管他啦。是啊，不管他蛮好的，可是问题不管他的背后，你带的是一种怨恨，是一种不满，是一种委屈。那我用修养把它盖住，问题是修养能够盖住什么？对不对？好，天上有一件吗 ？OK。照顾好自己真实的感受了。
因为我常在想，一个癌症病人，如果你跟他讲这个时候，他可能听不进去。但是如果是说真的学到这种感觉的话，他可能就是放松，反而对他的病情会好一些。
那你跟他讲也是用放松的心情跟他讲，他能接受到多少就接受多少。所以一开始他提到说，当我们这一次觉醒的时候，因为他提到说后来人因为梦先造成梦题嘛，梦题慢慢觉醒之后，好，然后他说这一次觉醒人的确是体验到他跟梦题以及他的自己的内在实相。我们先创造梦题，我们先一个人在他有实体之前他先是梦题。各位，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其实是非常震撼的。我们在没有在我们远古时代人类还没有真正有肉体之前，他先创造梦体，也就是我们说的念相。那这个有没有意义？这意义很大，因为是从念相当中他慢慢长成他的感官，而感官他是越来越清楚。好，所以你在刚开始创造你自己的有肉身的身体的时候呢，你的内在感官跟一般植物是一样，一般动物是一样的，还蛮强的。这意思是什么？这意思是每个人都有天眼通，都有他心通，都有天耳通，你知道我意思吗？而且都有宿命通，他都知道他的原来，而且他都知道他的目的，而且他都知道他在做什么。早期当你是梦体的时候，你这些都有。好，你想想看，一个小小的龙舌兰在纽约，你要回来3000迈以外，他都能知道，这不叫天眼通，叫什么？那这不叫内在感官吗？是吧？好，那张本胜对水说“我爱你”，哎，对方可以 catch 到，他不知道你的语言啊，可是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内在感官啊，对不对？那在日本外岛的猴子，他发展了一种技术可以喜欢鼠，哎，本岛2000迈外他也知道，所以这不叫天眼通吗？不叫天耳通？不叫他心通吗？不是学习的一种互换吗？所以 这些我们对事情的了解就本来存在每个人的内心里面，它从头到尾都在我们的内心里面。那在梦体的状态的时候，我们确实具有这个能力，因为我们在一瞬之间哈，曾经有人的灵魂出体在五个国家在同一秒钟同时出现。好，所以人本来就具有跟最低等的植物同等的具有我们说的内在的这个能力了。那所以我们要追什么内在能力？我们要追什么神通？因为神通本来大家都有的。好，那我们其实是要努力的把我们的神通砍掉。为什么？砍掉之后你才能专心在你的物质世界里面去培养你的人格，因为你看不到这些东西，所以你可以看到你自己的心态。而如果都通的话，你的人格无法培养，你只是跟猫一样，跟狗一样，跟蚂蚁一样。蚂蚁知道什么地方有食物，它没有地图。野雁知道怎么样往南飞，它不需要什么 GPS、哦、它不需要路径，它完全按照它的内在感官在运作，对吗？那所以内在感官本来就是我们能用的一点。当然如果你不断的去开发你的内在感官，你的确是可以偷看，你的确可以开发，可是那个本来就是你具足的。那以现在他告诉我们是说，你人是慢慢觉醒过来，但是仍然跟你的内在实相跟梦中的世界是有分离的感觉，没有错。可是那个时候的人对主观的存在觉察的多。什么叫主观的存在？上帝啦，你的内在啦，对那个主观的内在你有更大的哦这个觉察。所以他自己的梦之实际性呢、啊、也比较明显。就是说我们一个人白天在做事情，哎，他可以利用梦来知道哎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嘛。所以如果你去看古代的文明，看中国的历史，中国人有什么用龟壳烧龟壳来占卜，好，然后常常会有那种夜观星象，好，或者是说用做梦来决定国家大事嘛。那如果看其他的文明，比如说像埃及文明或者是以色列文明的话，好像以色列的文明当中有一个叫做约瑟这个人，好，约瑟这个人会被当宰相，是因为他可以替埃及王解梦，对吗？那为什么梦对埃及王这么重要呢？因为里头还包括到什么七年的灾情，然后有什么七年的什么七年的什么，你念圣经都有念到嘛，对不对？所以梦在当时是很重要。那梦在当时很重要，对现在就不重要吗？当然不是，而是说当我们在使用梦到一个程度以后呢，他这里提到哈，他说比我们现在的对那个主观存在觉察的多，我们现在没有了，我们现在对我们梦的实际性也不明显了。其实每天晚上你的梦代表什么？代表你的天眼通，代表你的他心通，代表你的天耳通，代表你对实相的运作，代表你培养你拜的课程的学习。而在梦中呢，你所做的那些事情，你白天醒过来既然一点都不记得，为什么？因为你告诉你自己不能记。好，所以他说再次的哦，以前的人呢，梦给他关于在哪儿可以找到食物的精确事项，这跟蚂蚁有没有一样？好，你说你在撒拉沙漠，那几千迈都是沙漠，他怎么知道哪里有食物？他怎么知道哪里有绿洲？那很恐怖哎，那可能几千迈哦，你可能走路好几个月狂野不了，可是他却可以告诉你什么地方有水，什么地方有草，对不对？那他是告诉我们说，在那个时代，好，在原始的那个时代，我们的梦告诉我们怎么样，什么地方可以找到精确的食物。那如果以这个角度去看所有的生物，他们是不是用这种方式？野鹿知道他要躲哪里，他要到哪里生，然后他知道寒冷要来，他知道怎么躲自己的生命，他怎么知道怎么去猎取食物？他没有地图，哦，但是他知道。那像鲑鱼的话，他永远在某个时候，他会在哪个地方去产卵，对吗？你如果看过那个帝王企鹅的话，他们会找到一个小块的地方，然后会把蛋放在脚上孵蛋，因为蛋一旦掉下脚的话，那个蛋就完了。可是他知道那个地方，唯一那个地方是可以让他们度过寒冬的，而唯一那个地方，他脚放蛋放在脚上是 OK 的。 那他怎么会知道？因为整个北极或南极的话，可能那种地方不多，很少的，但他们却知道，他知道怎么样去维持他的生存。这个能力哪里来呢？不是内在感官吗？不是神吗？是吧？好，就像我说的，十寸以外，十寸厚的那个对啊，薄油，它一个小草它可以把它蹦出来，对不对？那力到哪里来？所以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对生命哈，我们真正要做的是你放松而专注的去做，放松而专注的去做，没有太多苦读了。发生的事情对我们来讲永远都是课程表。好啊，人的身体你一点都不需要担心，该走就走。那其实人的身体它就是我们人格的培养皿，它在培养我们某一种我们需要的人格。好，所以他提到说，人其实在早期的时候是根据梦来找到他的食物。我相信现在很多的这个野生动物都是用这种方式了哈。他说有好几世之久，好，人类就像你看到的野雁那样迁徙。好，我刚刚提到啊，野雁要迁徙，难道它有 GPS 吗？你不要小看，你要飞过那种茫茫大海，连人都害怕，那它可以做到。所以人开始越来越跟我们外在环境认同，所以他会把内在想成是一个陌生人。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好像要去问人家到底我的以后的生命怎么样，我们好像要去求教别人比较有能量的人。其实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每个人不要把我们的内在当作是一个陌生人，神都在跟我们同在，对不对？基督教也提到说，神与你同在，而且根本在你的心中嘛。好，也就是你的内心内在本来就有一个神性，而内在被视为是灵魂，而仿佛有一个二元性。我们现在把自己的内在当作是我们的灵魂，好，那可是事实上是同时存在，一起存在，它是内外合一的。所以在一个物质宇宙的行动的自己，以及一个非物质行动的这个分开的精神灵魂体，它其实是合并的。我们认为的灵魂跟我们的肉体，它是合并的，它是合在一起的。我们不是说睡着了以后才有灵魂，我也不是说我今天往内看才有灵魂，而是我们的灵魂根本跟我们的肉体它是一体的两面。那既然一体的两面的话，我们为什么都只看到外面，我们也看到里面？我们为什么需要去担心外面的那个显化，而不去探讨里面的感受？因为一旦你探讨里面的感受的时候，外在的显化是一点都没有问题。我们因为回不到我们真实的感觉，所以我们对现在所创造的环境我们一点都不了解。我不晓得为什么这个人会伤害我，我不晓得这事情为什么发在我身上，我不晓得这个人为什么会这样的蛮横对我，因为我从来没有去探讨我自己的感受。而所有的感受是不是我们内外合一，然后去创造一个外面环境，让我们感受我们内在那个心态。那我们创造那个心态，如果说没有办法去理解的时候，会不会越创造越严重？因为他一定要你去了解某件事情，而这个了解对这个人格的培养来讲是很重要的，也要不然的话，你就永远在看到外面的事情，而完全回不到你里面的状态。好，所以他这里提到啊，他说在早期的话，我们把死当作是一个好像神圣而基本的知识啊，这个部分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嘛哈。为什么在圣经里面会把死当作是引诱人去创造自我意识？因为蛇本来代表就是内外，内在意识跟外在意识，它藏在黑洞里面是黑的、咸的，是看不见的。可它出来又蛮阳性的，而且外形也像阳性，啊，可是它又是藏在里面。然后本身呢，它又会脱皮，脱皮代表的又是什么？就表象好像是我们人每天晚上也会脱掉身体，跑到我们的内在意识一样。其实想想这些事情的话，其实人真的是可以活得更自在，而回过头来找到自己应有的力量。好，所以他说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意识的，不管是什么样程度的意识，所有的意识都拥有一个目的跟意图。好，如果你家种桃子，那么桃子一定要长桃树。如果老天爷把这个人格播种出来，用一个身体当培养皿种出来的话，它一定有它的目的跟意图。 那你为什么一定要做别人？为什么要变成别人的期待？为什么要以别人为标准或为荣？为什么不能够回到你自己的那个状态？因为他说这里提到说，所有的意识单位都拥有一个目的跟意图。那我们身为人，其实人是这个宇宙间最大的生命，因为他能自由思考。那现在这个环境，我现在这个位置，我现在的所碰到的困境，它其实就是拥有一个目的跟意图。谁的目的？不是你的目的。什么？谁的意图？不是你的意图。是谁的意图？上帝的意图，是上帝的目的，不是吗？啊，当然我用这是用宗教性的来讲啊。那以赛斯的讲法就是有内在的意图，一切万有的意图。好，而且你知道吗？这个培养皿好玩的，就是说我这个人格培养皿一旦得到什么感受的时候，是进气里面为大家所共享，而它永远存在你的本来的这灵魂体里面，而这灵魂体可以无限的组合，那一组合的话就可以创造出很多好东西出来了。我当然的，我当你的，我当孩子，我当老头，我当有钱，我当没钱，一组合就很好玩了。好，一组合的话很多的变化就出来了。那缺乏的部分再丢一个人格培养皿，再回过头来，哎，又有新的很好玩的东西了。你知道我也许是一个被家暴的女人，可是我回到我内在以后，发现到说那个家暴的经验对我整个来讲的话，每个地方都可以增色，都有新的味道跟新的想法出来了。好，所以变成所有的基调，所有你的痛，就好像说，如果这个音符曾经在这个地方演奏过，它放在你的 iPad 里面呢，它不但是变成一个单独的去播放的那一首歌，而这种歌的调子既然可以在每个以前有过的调子当中去增加一个新的调子。所以那个是无限的组合，跟一般的植物动物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植物动物它是本能在活，是没有错，它们应用内在感官，可是它们是本能而活。可是我们呢，我们除了我们的自我意识之外，我们还是有我们的内在意识。这两个合一的话，哦，那其效果是强悍到不行。好，所以我们的目的，我们活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活的目的被赋予了创造性的欲望。只要你是意识，你一定想创造。没有办法说我今天哦给你一个嗜好，老头吗？你老人吗？我就弄个什么报纸给你看啊，那每天跟你看电影，然后你喜欢钓鱼吗？我就让你钓鱼，没有用，因为一定要满足他的创造性欲望。你知道我意思吗？人，我也想表现我自己，也让你来听课蛮好的，可是你想什么？其实你想自己讲，你想表达自己。好，你不是想来听，好，你想要表达自己，你想要创造自己，你不想听故事，你想什么？自己写故事，对吗？你不想听人家告诉你怎么做，而你想要做什么给大家看？你没有办法用嗜好，用 kill time 来满足一个人的意思，因为每个人他这里提到，每个人他只要是存在，不管意识的程度如何，都有创造性的欲望，而且都会争议存在品质的欲望。我一直想增加我自己，我一直想有新的进步，不是为我哦，其实因为我还有一个内在，我还有一个内在。我刚举那个例子嘛，好，玩具公司可能创造一种玩具只能做一个动作，而现在呢，玩具公司老天爷既然给一个玩具公司创造一个 three dimension 的玩具，它除了你给它的程式之外，因为它可以组合它的程式，它里面有的东西它一创造一写的它就可以开始组合。这个如果是以机器人来讲的话，这是一个极大的变化。为什么？因为机器人会思考。好像我们现在人类在创造机器人，刚开始都是机械手臂嘛，然后机械手臂以后变成小型机器人的，但是不管你给它什么程式，它都不会自己思考。那会自己思考有什么好处？因为他会自己思考以后，他就开始会喜欢不喜欢，会判断，然后会什么？会创造。你只要会自己思考，你就开始会创造，对吗？好，那因为每个人真的都是很喜欢创造。他说他们有能力去影响形形色色的行动暗示，没有错，我们的确是有说到我们内在的一些行动暗示啊，比如说啊，去种田啊。去干嘛了？ 那些是蛮好的，可是你有能力去影响那些暗示。比如说我的天命，我的天命就是，比如说我的天命就是去种番薯，好，可是呢，我这个天命的确是会影响我对事情的看法，可是我有能力去影响我这些形形色色的行动暗示。我的内在给我很多行动暗示，好，可是我有能力去影响这个行动暗示，是没有错。你的内在丢出一个人格培养皿，一个身体，而这个身体给他一个固定的天赋，给他一个固定的思考方式，一个性别，没有错。可是你有能力去影响心理受的行动暗示，我去变性，变性应该蛮不错的。
那我在想哈，你说创造，我觉得我们人每分每秒都在创造，
正确，
对不对？
对，
因为你不创造，你就是一个植物人啊，
是，
你就心不灵啊，
对，
对不对？那赛斯讲的这些，不就是他只不过写在书里面。但是从我们出生到现在，我们就很少有人可以过得很安宁的日子，因为父母亲给你吃的，你应该感觉到满足。但是我们人一直都不满足，不满足就制造痛苦。那我在想说，你讲这些的时候，它本来就是存在的，本来这对我们人来讲就是存在的。一本赛斯没有赛斯出现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这是梦。我们人的思想是从梦里来的，然后就是说赛斯帮你解释出来，就说哦，是因为我们人这样，他本来就在梦里面，那然后本来就跟着这个洪流这样走，对不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再去读这个书的时候，那我们就是或者是说，当你遇到不愉快的时候，当你遇到不愉快的时候，你了解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种不愉快把它拨开，
对，
对不对？
对，
这是赛斯的目的。
应该他只在解释实际的状况给你听了，比如说在你的库存里面，好，你的库存里面就假如说你有1000种颜色，可是少一种颜色，好，那他就送出一个人格培养皿出去，就是一个肉身，而肉身呢就去培养这样的一个人格，那也就是说那种颜色那种基调。好，这个人格呢碰了很多的困难回来了，你知道吗？他所碰到所有的心来到这里都让整个库存增色，因为我在我整个库存当中啊多了一个很特别的颜色，这个特别颜色就是，天哪，我简直就是受尽灾难的那些感觉都在里面。所以我这个部分呢，比如说是黑色的好了，就我突然间发现到说，原来我的天空里面可以有乌云，好，原来我要衬托出某个白色的部分呢，我可以用黑颜色。所以没有错，也许你过的是一个黑色的人生，可是黑色来到你的内在里面却很好用，因为在每个地方都可以用，它对你每一个人生每一次的一种转世都可以用。那换言之就是，你所有你的经历来到你的内在以后呢，它都变成宝贝，而这个宝贝呢，它可以让你每一生每一次多了一个新的颜色，新的色彩。这就是赛斯要告诉我们的事情了。那你本来不要投胎不就好，当梦体就好嘛，梦体又不需要吃饭，又不需要赚钱，甚至也不要交男女朋友，好，也不要任何关系，烦恼都没有啊。那为什么你要创造那么多烦恼？问题是你所创造的烦恼，佛家来讲的话叫做烦恼即菩提嘛。那什么叫烦恼如菩提呢？就是你多了很多你可以使用的情感色调，你有很多新的情感色调可以在你的意识库里面使用，好，所以你才需要创造一个人间的生命方式。所以是说有很多在他们之间的人从来没有一转世过的，好，应该这样讲好了，没有转世过的我们叫天使，因为他没有过人间的生命，所以他只有他没有真正的身体，好，他可以飞行，但他没有人间经验，他也没有男性跟女性的分别。 啊，当为人的时候呢，其实你更勇敢，因为你把实际的生活放在情感里面。你过了一辈子，我跟你讲，你再顺的人，你还是有很多你的愤怒，还是有很多你的缺憾，也还是很多你的喜欢。好，再不幸的人也有这些东西，再幸运的人，啊，很有钱的人，过一切都是最富足的人，他还是有很多很多很奇怪的情绪出来，对吗？而这些情绪就是我们回到内在里面永远可以使用的那些色调。我们说感觉基调，感觉的色调，情感的色调，而这些色调呢，它会增益我们内在前提的部分。那你说我今天不愿意去碰到任何问题，那么换言之就是你来白来了，因为你拿不出任何颜色回去。如果以这个角度来看，赛斯一直告诉我们说，我们来投胎是因为梦体的关系，想要实质化。为什么要实质化？因为实质化你就被限制的感觉，你不知道有后面，你也不知道你可男可女，你也不知道你可以没有钱跟有钱，你也不知道你的力量在哪里，因为后面很大力量，你可能是最后一次转世，你自己都不知道，结果你就变成白痴。因为想到我今天怎么当白痴，人家都那么聪明，原来你是最后一次，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要珍惜的是你的感觉，跟随时跟自己的感觉接触，怎么样跟你的内在，回到你的内在去看你的内在的感觉，怎么样回到真实。因为以这个角度来看，好，我刚才是提那个例子，如果万事万物所有的环境，所有的宇宙，所有的空气植物都能够接收你的感觉的话，你想骗谁？你想瞒谁？对，我前两天接到一个 email 哈，好像是丁生送来的嘛。他说他致富之道，从1万块换100亿，他致富之道就是少要两婚，对吗？那少要两婚，它代表是什么？是某个心态哦。我想这里头有很多的感觉，就是说多给人家一点，我不跟你争，我多替你考虑。你单单这样的心态就可以让你富足哦。所以为什么像在基督教里面他们一直在强调十一奉献呢？他十一奉献不是说你捐钱给上帝，然后上帝拿去买糖那个棒棒糖，所以上帝很高兴，所以给你富足，不是，而是说你那个给那个一婚的那个感觉是说我富足，我有剩的，我给你们，我祝福你们大家，是不是心态？是感觉吧。可是有些人不是这样啊，他去捐那个十分之一，他觉得说，又少了这么多钱啊，我都不够用，我来给他十分之一，对不对？但是一般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都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奉献这些钱，神会祝福我，啊，对吗？因为我们这种被恩宠的感觉，然后是不是有富足的感觉出来？你知道吗？所以真正的是感觉在作祟，而不是你怎么去跟人家血拼斗智然后你的那种烂伎俩去赢得这些钱嘛，是不是？其实感觉在作祟嘛。那如果是感觉在作祟的话，我们连我们自己的感觉都不知道哎，我们背后藏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为什么那么想要出风头？为什么我那么想要去跟别人争？为什么我一直都在那种恐慌状态？为什么我一直都没有踏实的感觉？为什么我一直在追求着某些我觉得应该要的东西？因为你真实的感觉是你的感受是什么？你的感觉是觉得我不踏实，我好恐慌，我非得这样不能证明我自己，对吗？那瑞芳来，要不要瑞芳谈一谈在台湾的心得啊？最近的心得。
因为我
这次
回去的时候，就是有回音的对不对？因为我这次回去的时候在，就是在基金会呢，全台湾有7个分会呢，我在那边有做一个就是自然农法。介绍跟那个，就是我们台湾现在的生态环境做一个座谈会。在这七次的座谈会里面呢，我觉得，让我碰到很多的人呢，我也觉得非常的有趣，也觉得很感动，因为就是说透过这样的座谈会呢，就是连接更多的人，而且里面呢有一些甚至是在种田的，他们自己有田地的，所以当我提供这样子的一个座谈会的时候呢，他们觉得还收获蛮多的。那有一些呢是， 有兴趣，然后来听这个课程，他们也觉得很有意思。那有一些是从来没有想过，就是说什么自然农法，但是在听我讲的时候，觉得哎，开始觉得很确确，就跃跃欲试，很想说，也许将来他们退休的时候呢，可能要买一块田，自己来玩一玩看哦。因为我想，在很多人的潜意识里面，都还是有点想要这个回归这个自然的一种想法。所以我觉得，通过这样的座谈会呢，就是一方面让他们认识这个自然农法，再一方面呢，其实没化妆，然后刚刚回来哦，对吧？你坐的，刚刚回来呢，哈，还有点疲倦哦。不过，那镜头少了一个人呢。
对啊，所以你进去了。化妆人家都不知道谁在讲。
没见过我是不是？那我今天应该先化妆之后再来坐着，是不是？
你很棒，
嗯，在这边呢跟大家say hi 啊，真的是，有这个机会呢跟大家在这里碰面。那我是说透过这次的演讲，我也认识了很多的朋友，就是在我们基金会的哦。那同时呢，一方面就是提供这样子的讯息给他们，这方面呢，我觉得也是跟大家的一种连结。那同时，在做这样子的一个自然农法介绍的时候呢，我发现算是一个提供一个机会，让他们认识哦什么叫自然农法。同时，每个人也一直都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是不是应该就是对我们这个土地，还有呢，就是能够如果是像有田的人哦，他们也希望说能够种植出更自然，就是更健康、更安全的食物呢给大家食用。那同时呢，就是也保护这个地球。那事实上，这是我们的一个地球母亲哦。那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就算是我们一个呼吸，也都影响到我们整个的地球、整个的环境、整个的人类。所以透过这次的一个分享，我觉得真的还是蛮有意义的。我觉得在某个程度方面来讲，也是大家一种意识的一个连结，那我觉得也算是一种提升。所以我觉得还不错，真的是谢谢许医师给我这个机会，就是透过这样子的座谈会呢，跟大家呢有一个连结。啊，你该回来了 ，Charles。
好吧。
我相信呢，在未来我们也许像许医师所期待的哦，可能会有在全台湾呢，可能会有一些农友呢会提供他们的土地呢，让像有些像这样的癌症团瘤的团体呢，让他们在那边呢就是耕作。像这次呢，我后来也是刚好有个机会，就到那个凤梨的赛事村去看了一下哦，也跟那个子涵，还有那个阿强呢稍微谈了一下。也许十月的时候呢，在那边可能安排一个自然农法介绍的一个课程呢，就是跟他们介绍一下。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好。那同时呢，有一些农友呢，他们也是有这个想法，说哎，如果这样子对大家有帮助的话，他们可以一些在癌症团队的团体呢，他们可以利用这个耕作呢，就是跟自然的接触，还有从它种植里面呢，真的是得到一种疗愈。我觉得真的是蛮好的。
前两天看到报纸在写说，现在连陈水扁哦，在那个监狱里面都可以种菜，大家没看到这个消息？而且有收成的，种了三个多月。我自己种植物的感觉就是说，你跟好像跟自然有这种连接了，因为其实大家都是一体的。有时候玩玩植物啊，其实对身心的健康是都蛮好的。OK， 我们刚刚因为提到第一个，所以下一个就没提哈。也就是说，我们意识的这个行为跟机动性也有很大的弹性。也就是说，不是只有人家规定你怎么做，或者是你内在送出一个人格状态，那你就推理怎么样？其实那个机动性还是很大的哈。他说，在人类的这个有意识的经验里面哈，真的是可以几乎无穷尽的方式被组合。好，那我在丁山的节目也常常在谈那个组合式的思想。那换言之，就是你今天的学习哈，其实对你的内在来讲，它就是一种无穷尽的组合的方式之一。你所学任何东西，你今天所碰到的你的情感的状态，都将来会在你的内在当中可以被重新组合。那你现在存在这个人世间，你的情感的状态跟你所碰到的事情，其实不是都在不断在组合吗？啊，比如说，哎，我小时候读过一本书，哦，那对在创造力方面有帮助。哎，那后来我又学了哲学，啊，后来哎我又学了赛斯。那我在学赛斯的时候，有没有用到我前面的那些经验？有吗？它会自动的被组合吗？好，那 你说做菜最好玩的，因为你做菜的方式永远会把它带到你现在的一种菜色里面。所以为什么马可波罗到中国去学面，到了意大利就变成意大利面，不太一样了哈。意大利面跟中国面不太一样吧？什么马格罗尼啊什么的之类的，有空心的，有不空心的。奇怪，中国就没有那么多变化，是不是？所以他是不是把他们的文化跟这边做组合？那他们在煮面的时候放很多起司，对不对？是不是另外一种组合？但是事实上，假如说我们以这种观点去看我们的人生的话，你根本就不怕碰到任何难题，因为难题碰到你就有新的经验，就有新的感情状态，而它可以做无穷无尽的方式被组合。原来不是我在讲组合式思想，赛斯也在讲嘛，还是我跟他写的，我不晓得。那他提到说哈，我们内在跟外在自我并没有一个水泥式的固定关系，却能以无限制的方式彼此联系关联。好，那套一字宗教用语的话，就是你自己跟你的内在神性，你的内在的神，它根本没有一个固定的水泥般固定的一个隔阂，而事实上你们是彼此会有关系。可是我们说真的，现在的人或者是我们孩子们，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信心宗教多少有好处，因为你还可以去祈祷。那在祈祷的时候，你不知不觉当中，你是跟你的内在那个好像水泥似的这个关系被打破了。你就说，哎，我有求必应，我今天下了个愿望，哎，我的神帮助了我，或者我求某个大师，哎，他跟我按手祷告，哎，居然好了。然后某某大师来了，哎，我居然去听一听，我受到帮助。其实那个是什么？那个是你没有看到水泥是固定的，这个关系呢，偶尔被打破。可是那个有用吗？可能有用。可是你如果要经常性的话，你要随时跟自己的内在的那个神啊、神性啊，要彼此有关联啊。也就是你今天，你要知道说你的内在跟外在是一体的，它根本合一，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对吗？因为你是基督教的，好，我们是圣子嘛，那我们的思想是圣灵嘛，那我们的背底下是有圣父在，所以三位是一体的，那合一使用，合一使用的意思是说，你今天做什么事情，你有无穷无边的力量在支持着你，而且你有无穷的经验可以彼此去组合去关联，不是只有你眼前看到的这个世界而已。但是呢，我们虽然有彼此关联，但是仍然保有具体的经验的实相，以及借主观生活的内在领域给实相加上不同的特色，也就是说你的内在跟外在要合并使用了。所以看起来没有修饰的一些历史事件，因为它无可避免的浸润在其中的象征内容当中，而会非常不同的经验到。那比如说像我提到的那个希特勒杀了580万的犹太人，那丁三又问一个问题说，难道这580万人都希望死掉吗？难道这个比如说是哪个地区打仗，难道那些人都希望战争吗？难道到底是用什么方式决定大多数或少数？在这里他告诉我们解释说，你看到没有被修饰的一些历史事实，很严重的历史事实，它是在浸润在其中的某些象征意义，也就是说大家可能要共同完成某些很不同的一个经验。那他说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你可以被体验是一个惨烈的灾难，因为但是问题是它只不过是培养皿啊，你认为的物体根本就是一个培养皿啊，而一个惨烈的灾难或者是一个蛮性的胜利，或者是精神克胜邪恶的一个崇高胜利，终于把希特勒打败了，还是光明面还是出现，但是你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会产生好多的悲剧，很多的情感，深刻的情感，而那个情感如果被创造之后，它会被所有内在的所有一切在使用它，也回去忆往它。那当然我们某个角度来看，这些象征意代表是什么，代表我们对种族的这部分。假如说你去看早期的历史的话，你说到以色列的话，像以色列首都叫台拉维夫嘛，那台拉维夫的台是 tel tel，台的意思是什么？是会稀的意思，也就是一层叠一层叠上去的。 在当年的以色列或者是以前的在那个中东地区的人民哦，一个种族到这个地方去，他在你这个地方，他会把所有的人都杀掉，所有的生物都弄掉，所有的树都砍掉，所有的房子都毁掉，然后全部毁掉之后，在荒野当中再去建造新的城市，不会留下东西，他也不会要你的东西。你如果看圣经就是这么记载的，所以他一层一层叠上去，所以常常会有几十层。换言之，我住在这里的人，他会被全部灭绝以后呢，去清洗，哦，狗啊、鸭、鸡啊，全部都得，不要说种族了，当时的人类是用这种方式在生存的。为什么？因为游牧民族的这种生活方式，在那个地方是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就是逐水草而居，除非你开始定居，才不会有这种现象。因为我占据这个地方，我可以耕作，那我需要奴隶来耕作，所以他不会把他全部都杀掉。可是如果你是以游牧为主的话，到一个地方，我不允许你跟我抢水草。好，所以以色列那个地方有很多的地方呢，他因为我自己是去拜访过这个国家，他很多 tail， 很多的那种 tail 的意思是整个都毁掉的。那以这个角度来看，二次世界大战，那你现在才五六十年的时间。人类还是有那种状态，就是借着某些神圣之名，他可以把一个种族全部灭掉。可是这个有没有造成人类的一种震撼？有吧？有没有激起以色列人到他们的这个地方去建国？有吧？好，有没有激起很多很多的不同的一些情绪讨论？有吧？好，而这些东西呢，不要看肉体的话，你会发现到说，你可以把它解释成精神克服邪恶的一种崇高胜利。啊，然后战争这个题目，他以后还会再谈的哈。他并没有想要去谈战争，不过他告诉我们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说哈，人他没有被赋予好战的特性，人并不想，大家都是想要和平的。好，那我那天在提到那个小姐啊，那Emma 这个小姐。18岁进以色列的部队，20岁当30,000人的这个集中营的这个主持人，他一天可以杀30几个人，所以是不喜欢就把你干掉，而且给你剥皮。不过是女孩子啊，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农村的女孩子应该是善良的啊，什么造成的？所以人并不是被赋予一个好战的特性，而是环境所造成的。照说18岁、20岁的女孩子基本上很纯真、很善良，对吗？对啊，那为什么会变成这种样子？是不是教育？是不是环境？是不是状态？是不是我们说的强烈的那种爱国情操？好，还有他说，人并不自然的去谋杀，人不自然的去寻求毁灭他自己或别人的性命。所以那个 Emma 呢，她并不是。我相信他并不是想要去毁灭别人，啊，可是呢有些状况会造成这样的情形。所以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其实这个观念很重要，我们并没有生存竞争之战，但是透过一个概念的投射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生存竞争。那这个也就刚好能够应用到那个丁山所提的那个例子，少拿两婚，不跟别人竞争，不跟别人竞争。当你不是投射一个生存竞争的这样的概念的时候，在你的经验里面就没有这些东西啊，你没有碰到这样的环境啊。所以你可能要问我一个问题，说那如果邪赛斯在我的生活当中，如果去解决我的困难，那其实赛斯的方法是可以应用到所有的方面的，就是看你的感觉啊。如果你夫妻关系不好，你的感觉没改变之前，你的夫妻关系怎么会好？因为感觉在创造外境嘛。你不是去处理这关系所造成的这种纠纷，而事实上去处理你内心的感觉啊。啊，那赚钱方面，当你觉得你自己是不够，不应该有钱的，或者是说不应该赚人家任何钱啊，或者是说。要好好跟人家竞争一下，不管是前面或后面两种心态，那基本上都很难赚到钱了，因为你就在匮乏状态嘛。而在匮乏状态，你再赚再多钱，你还是会 崩溃回来，因为你没有那种我是有钱的那种感觉嘛，你没有富足感，你有的是匮乏感。看匮乏感不匮乏感哦，其实很容易看的。像我个人来讲的话，我也没有说很富足，坦白说了，不然我怎么会一直想去省钱？
这是习
惯。对，是习惯。但是什么叫习惯呢？什么造成你的习惯？是不是你的思想？是不是思想造成你的习惯？好。
只要你觉得这样很好。
对，你这样说的很好哈。
不要你觉得不好。
对，所以我刚刚的意思，并不是说你非得跟别人一样，你还是回到自己的感觉嘛。所以他这里提到，他告诉我们说哈，我们会以我们自己的那个方式去解读自然，以及我们自己跟自己相处的经验。你现在所碰到的问题哈，都是你用你的方式去解读出来的。我们提到刚你提到的例子，对方不让我的电话。那我们立刻想到说什么？他对我恶意，他想伤害我，他不对我不满，对吗？是不是我们用我们的观念去解读我们的经验，对不对？你觉得说，哎，你打电话给我，我就不让你的电话，可你不晓得，为了你打电话来，我跟我太太吵了半死，对不对？开玩笑，我只是跟你讲，哎呀，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这你要看了哈，就是说我们用我们的方式去解读对方，可是是不是真实的，我们要去发现嘛。那他提到说，人确实有活的一个本能跟欲望，这是没有错的。任何人，蚂蚁、螺蚁都会脱身嘛。啊，他有要死的一个本能跟欲望，是我们不知道的。人有要死的本能跟欲望。我小时候就想自杀了。七八岁的时候，我就想说，我死了，在公园投到这个湖里面，我妈妈会打我，就让她伤心一下。小孩子会啊，就是你管我那么严，每天打我，因为我每天去偷游泳嘛，啊，偷偷跑去游泳，每天都去游泳。一游泳，我妈妈回来很厉害，她就一管，买一个，你去游泳，就开始打。对啊，现在好像有其他方法可以把那个白的弄掉，可当时还没写到。你去游泳之后哈，你对一勾一勾的话，这个有白的白的一条，没有游泳过的话一勾没有条。我不晓得我妈妈从哪里学到这种验证的方法。可是应该说我是小孩子，我也没有钱，不然买个什么橄榄油大概就好了吧。是不是？你去游泳看看哈，游完以后晒干之后一刮哈，它就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白白一条。啊，洗澡不会，但是游泳会，不晓得为什么。没有，我在河里面游泳啊，那也那么好，还去
游？
对啊，我们乡下的孩子，拜托还是游泳池游哦。为什么他会打我？因为有孩子在那边溺水溺毙嘛，但他没有鞋晒湿，像我这样的人当时是不会溺毙的嘛。对啊，他不晓得嘛，对不对？所以他一定要打我嘛。他打我，其实我也知道他是为我好了。可是我就想说，好，你对我这么不好，我就裸当公园那个死掉给你看，让你少了一个小孩，你看怎样？当时少了一个小孩是小事，现在少了一个，恰死好像没有人讲赛斯，就造就了很多很多这个说法者，大家都起来讲了哈。那这样的话也适合其他生物了。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有死亡的欲望，丁山，这你知道吗？每个人都有要死的本能跟欲望，但是呢，因为我们一起念头，我们马上会觉得说，哦，不应该这样想。可是你确实是有那个渴望的，包括现在，我相信大家都还是
有。你有那个渴望吗？
嗯，多少有的时候是会有的，但是那个东西是那种
只有在忧郁症的时候会有。
对，
正常的时候不会有。
正常有，但是一念一闪，就很不爽的时候，会想说，哎，活得真累啊，会有这么一闪。那个活得真累那个想法，有时候不见得是你这么想，而是你的内在跟你recall， 回来修理，轮子坏了，快回来修理，给你 recall 这样子。哎，不是开玩笑，不过赛斯告诉我们说，我们有生存的欲望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可是我们有死的欲望是我们自己在我们内在我们不知道的。为什么会有死的欲望？因为我们内在很清楚，我们这个东西不过是穿一个太空衣，有了肉体感官在感受这个世界，是个人格培养皿嘛？你根本不在这个人格培养皿里面嘛？你的本体大得多啊，所以你想回家不晚了、啊。对啊。他说每一个每一个人在他的生命里面，跟其他的同类的生命或其他外面的生命，因为我们都是一体的，所以呢，大家是一个合作性冒险。好，所以在死亡的时候呢，也会以合作性的态度，大方的将我的肉体吃吧，蚂蚁，好，咬吧。你会觉得说，天哪，你的身体给蚂蚁吃，或者这个西藏人天葬，或者他们给老鹰吃，哇，那不是很痛吗？拜托好不好？你在死的那一刻，你身体已经离体了，啊，就像说没有脚还可以跑回家，啊，你在那一刻你根本不知道了。我们以为那个痛苦跟我们想象中会差很远呢、啊。
因为那个佛教说，人走了以后8到12小时神识才会离开身体。赛斯是怎么说的？
应该是在一个 moment 里面就走了，好，
立刻就走，
对，立刻就走。但是身体有身体意识，身体意识跟我们的身体意识跟我们的自我意识是分开的。
那死了还有意识吗？
死了有意识啊，身体有身体意识啊。
死了还有意识。
身体是由，对，它有单独意识。我举个例子，植物人。
那哪里来？那意识哪里来？如果我没有 spirit 身体的意识。
所有的东西都有意识，石头也有意识，空气也有意识，花草树木都有意识，而且跟这个意识跟全部的宇宙都是连体的。
椅子有
意
识，
椅子也有意识，对，水也有意识，因为你看嘛。水如果没有意识的话，小姐，水如果没有意识的话，它不会是 H2O， 因为要有 H 两个 O 一个合在一起，那合在一起要合得很好，那么必然是意识产生的。碳是 C12， 12个碳原子合在一起变碳。那如果没有12个合在一起的意识的原子合在一起的意识的话，就不会形成碳。所以碳一旦形成，就是有12个原子共同的合作意识去产生一个碳。所有的空气都有原子分、原子量、原子价，有状态，而那个东西都是意识。好，空间有意识。对，因为这个是意识造成的世界。对，这是由意识造成的世界，而且越低级、越低等的这种意识状态，它的觉察度是越，对，越完整。赛斯提到说，你的身体细胞知道这个世界所有发生的事情。科学家讲到小小的一个小量子，小到你用眼睛看不到的量子，因为量子纠缠的关系，它拥有这个宇宙间所有的生命状态。所以你无法毁掉这个宇宙间的任何的记忆的一点点。为什么？因为它存在每一个小小的原子跟分子里面。就算这个所有的东西都被毁灭掉了，但是因为它存在每个最小的原子跟分子里面，它的量子里面，所以它可以再重造。为什么你的电脑的记忆可能10年、15年磁碟机会坏掉，可是我们的思考一思考出来，千亿年它都会存在这个人间？为什么？那么如果不是的话，你去观录音观看看呢、啊？关个夜辉或关个杨贵妃看看，杨贵妃会不会跟你讲说，哎，那个胖胖的有点像我，你知道我意思吗？意识只要存在，它就永远存在，而且它不断在扩充。一变二，二变三，三变万物，一在，二在，三在，万物全部都在。任何一个想法你只要想过了，它永远变成一个色调，而且这个色调它会变成精神上的子孙，这是这一刻在提到的。你以为这样想一想没事， 这个都是精神上的指数，而且他们继续会成长，会演化，所以思想是活的。
桌子也会想吗？
他们都会想啊。
那他怎么回应？哪里有回应？你把它打破，它打破；你把它敲碎，它碎了。
你看到的，你那是你看到的眼前状态。嗯。石头有石头光啊，树有树神啊，对不对？石头都有石头光，拜拜石头光都有用。你们看过石头光？那叫石敢当，是不是？台湾很多地方都叫石敢当嘛，是吧？这是我讲你去想，赛斯的思想在告诉我们这样子哈，他是告诉我们说，其实灵性它就是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创造。人的目的就是要丰富其他次元存在的品质，所以人的目的非常重要，因为人他能够组合思想，可以变化思想，所以他的目的就是丰富所有次元的品质，不是单一哦，不是一个哦。你现在想一想，那个想法会高的再高的，低的再低的，你的很大爱，你的慈悲，它会在某个高比较高的次元，你的愤怒，你的忧伤，它会在低的次元，但是高的低点，它是在各次元去创造它的品质。人在创造这个实相的品质，因为你的每个念头、每个思想，它都在这个宇宙间变成一种生的东西、生命的东西。我知道这个很难接受了，好、哦，啊，污水。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提到赛斯思想，到目前为止，你几乎找不到任何破绽。你若学量子理论，就知道他说的是对。你如果学过仙登堡的观察者会影响观察物，而且是测不准原理的话，你会知道他是对的。因为我们科学还没有进化到那里了。所以灵性来讲的话，我们想，具体来讲的话，我们是增加各个次元的品质嘛，哦，比如说。好的坏的上帝的或者是魔鬼的，他的品质都被你增加啊。那灵性来讲的话，他的目的就是去了解爱跟创造的特质，所以我们活着就是爱跟创造，或者爱跟学习。所以在知性跟心灵上来讲的话，我们了解我们存在的源头，并且创造我们现在不觉察的其他次元，是怀着爱心。所以创造其他次元的意思是你，他这里提到你并不觉察，那你要不要相信他的话？你可以不信啊。你现在想什么，上帝会知道嘛，对不对？按照基督徒的说法，我怎么想，那个次元你知道吗？哦，所以你不知道嘛？啊，你不知道，上帝知道你想什么啊？赛斯知道你想什么啊？所以你在创造你并不觉察的其他次元啊，合理吗？听上有意见吗？没有，我们在创造我们不觉察的其他次元，因为我们看不到那个次元。那我们在怎么创造呢？在我们的思考里面，在我们思考的品质里面，想爱想恨，在我们的心念的流动里面，我们的确是在实现一种独特的新的实相。我们一想，想就带磁波，磁波就是创造实相。所以形成其他的世界，主观世界，而随后成长成意识跟歌。我心中的一个快乐，然后边走边哼，也不晓得是什么调子。而那个歌呢，它会随后成长成其他实相的一个歌，其他实相的一个意识，在形成其他的主观世界。我们是一个主观世界嘛，我每个个人都是一个主观的人嘛。而你的想法也会形成一个主观的世界。我知道我这样的一个说法太邪理化了，好，但是我只能说你去相信它吧。好，你的思想会形成其他次元的歌，其他次元的实相，而且造成一个主观世界，不是客观，是主观的，好，是主观的世界。然后呢，随后他们就是由一个梦的次元绽放出其他的次元，这都很深了。你的想法变成一个梦的次元，那因为我们就是从梦体来的嘛，然后会绽放成其他次元，一样的啊。我们不是从梦体来吗？啊，梦体不是会创造实体吗？梦体创造实际经验，然后 变成 DNA， 然后长成人，对吗？那一样的情况，我们的想法也会在其他地方去造成其他次元呢？所以人在学习创造新的世界，所以他必须要接受很多挑战。我们在学习创造其他世界，我们神是个创造者，而我们自己也是个创造者，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子或女儿。那怎么做呢？我们要接受很多挑战。那既然要接受很多挑战，那些苦难会避免得了吗？对啊，因为你要接受很多挑战才能创造啊。你没有挑战，没有困难，你怎么创造？因为我有困难，所以我找出解决的办法，不就叫创造吗？如果我跟现在一样，我就没有创造啊。那所以要创造，一定要难题啊，一定要挑战啊，一定要伤痕啊。越是伤痕累累，越能创造，不是吗？我越碰到困难，是不是越有解决的办法？所以我们在创造新的次元，而这些次元必须要接受很多的挑战。那这里就是刚刚我提到的哈，是啊，你有爸爸吗？你有妈妈吗？你有你的孩子吗？但是你所思所想呢？你有一天会发现到说，你梦中的那些儿女，都是你是他们的精神性的父母。换言之，就是你想的都会变成梦题。我们知道在现在的科学里面常常在谈一个东西叫做念像，有没有？念像就是你看到一个影像，而它没有真的存在，你以为那是鬼影，那但是那个是念像，人会产生念像。像那个约克海边在临界信息提到说，鲁伯跟约瑟很伤心，结果在约瑟海边跳舞的时候，有一对夫妻就是他们的念像，他可以跟他的念像跳舞，这是鲁伯在临界信息里面讲的。所以念像它是存在的。那么念像如果存在的话，你的每个念头呢都变成梦体。念像就是梦体啦，你的每个想法都变成梦体，都变成念像。而既然是梦体的话，梦体是在梦体的实相里面，那么你当然是他的精神性父母，没错吧？他告诉你，他是告诉你说你会生孩子，可是那孩子不准，还没有那么厉害。你在每天创造你的念头，而念头呢，它都会变成你的儿女啊，你都有精神性的儿女啊，所以你怎么想呢？你的每个想法都会在梦中变成儿女，而你是他们的父母。那梦中不是假的，梦中就是梦体。那些孩子在一个新世界突然醒过来，然后四面张望，我怎么出生的？就像那个蚂蚁一样，我怎么跑到这边来？然后觉得孤立害怕，可是又是一个生灵，因为想法被出生了。这个在解释什么？解释佛教的那个第八识阿赖耶识，你的想法出来，他在那个地方醒过来，他居然是活的一个念头。所以所有的世界都有一个内在的开始，从哪里开始？从想法开始的。你的想法变成梦体，而梦体突然间出生了，然后觉得孤立害怕，然后所有的世界都是这个内在的想法开始的。好，然后他说，以你们的梦的某处醒过来，而当他醒来的时候，却带着创造的欲望醒来，而他就是一个纯真的心意图。你的一个想法在梦境里面醒过来之后呢，不好意思他跟你一样想创造。他跟你一样想要创造，所以他天生就有纯真的一个心意图。凡是跟宇宙跟一切万有和谐的东西呢，他天生就有动力，而会化解所有的阻碍。一旦出生呢，他就当然是宇宙的一个渴望，而所有宇宙的渴望都会变成真，而且都会实现。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说，你有任何愿望有强烈的那个愿望去做，因为他必然会自己带来他自己的完成。
完成还是不完成？
完成，你有念头，就好像你祷告，那上帝就会成全你一样。你有那个念头，那么你就会有那个天生的动力，而且会化解所有的阻碍。你眼前看山穷水尽疑无路，没关系，因为马上就柳暗花明又一村。而且这样的克服的过程当中，你创造的一个新内在，而创造了新次元，而且创造了一个新世界。好，算是很感叹的说一句话了， 你们那些哈、哦、拼命想要抓的、拼命想要控制的、啊紧张的半死，然后努力的半死，他说自然而言呢，繁荣是比较容易的。啊，跟着自然脚步，其实繁荣是比较容易的。他怎么讲呢？他说举三个东西来当例子好了：自动书写、口传，还有呢梦游。早年人类早期的话，梦游哦，全都在梦游。我们一开始从梦游来的、啊，自动书写哦。你看很多人会自动书写嘛，那写了就可以卖很多钱，啊、哦，与神对话不就自动书写嘛？老神在在不是自动书写嘛？啊、哦，变得很成功哈、哦。所以自动书写后自动口传，听说佛经都是口传的嘛，就自动口传的嘛，不然几千年或几百年后还能够说如是我闻啊、哦？他说在现代人早先的这个世界哈。哦自己跟这个世界的关系，刚提到那些梦游状态，其实给你非常好的一种暗示。你去看以前的人怎么做的，啊，那他说一开始的时候梦游的这个经验是非常普遍的，不是现在就是好像很奇怪。他以前梦游，天天都在梦啊，啊，那为什么要梦游呢？啊，他这里解释的更清楚哦。他说就是为了要阻止新冒出来的肉体，我现在生出来肉体了，肉体起向的理性问太多问题。如果一个孩子在成长的时候问自己说，妈妈，我到底为什么会走路，我怎么走，你跟他讲说，一你就慢慢爬起来，二你的什么地方应该怎么做，结果这孩子是学不会走路的啊。但是孩子会走路，他会自然而会走路，你教不，你没办法用教的。好，那个羊出生好像一个小时就会站起来，站起来以后它就会自己走。但是如果你教羊说你要怎么走，它做不到。他说以同样的方式哈，语言也是一样啊。为什么孩子天生没多久就开始会说话啊，会画、会写作啊，会用符号来跟大家沟通？因为原始人都是用绘画在沟通嘛。他说在梦一开始的时候是用自动的方式说话的，也就是说。孩子是在梦里面开始学说话，所以他在梦学说话，不是在 白天你教他的、啊、所以以一种你几乎可以说在他有意识了解语言之前，他就已经先在用语言了。这个
怀孕的时候，
怀孕的时候
里面的时候就已经，
对，没错。那生出来以后他在梦中还在学说话，因为我
生出来以后他才会，
有一本书叫做薛丁格的兔子，声音切个兔子这本书哈，下次一般我们说薛丁格的猫了，不过这本书的题目叫做薛丁格的兔子啊。那他就提到哈，他说刚出生的孩子，你给他苹果三个，盖下来以后，在一个布幕盖下来，哎，他会张，那再拿起来变成两个，那个孩子会一直张望，一直看，奇怪怎么少一个，所以孩子先有数字，先有概念。你没有教他数字啊，比如说一二三啊，很奇怪，怎么这个布幕一移开，怎么三个变两个？他们很多科学实验嘛，科学实验是证明说孩子一出生他就拥有很不可思议的一些基本常识了。
那就很符合赛斯讲的嘛。
对对。
所以因为你
对
你是从梦里来的，
对，
梦里就已经有内在外在合在一起。
对，有梦体，那语言在那个地方写的。因为他告诉你说，如果我们是借着行而写，我们在做的这个过程在写，而那行本身就会教他。你不知道为什么蜘蛛会织网呢、啊？因为他出生他就会织，你不用教了，教也没用嘛、啊。但是如果你去问一个尖锐的理性问题的话，问他说：“哎，奇怪，那个你讲那个字迹是怎么形成的？”那一问的话，这个好奇过度的好奇心，啊，会让你。最后连讲话都不行，我们在讲说这胡子到底是放左边还是放你睡觉的时候，这么一问他都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睡的、啊、他说你如果问这些问题他就没有办法做到了。所以他的绘画是自动的，理性是自动的，语言是自动的、啊、任何的情绪反应，很多的想法，甚至你怎么思想，很多是自动的。那这里他半开玩笑的用一句话了，我们讲道对不对，在圣经上道的话，他用 word 这个字来形容，因为圣经刚创世纪的时候，他提到说太初有道，就是我们圣经上有写道的， 那这个太初有道的道呢，他就用 word 这个字，字迹这个字，意思是什么？你会写说话，那个 word 本身它就是来自上帝的，它就是一个道。那这一课很多理论性的东西了哈，那我也不晓得这样讲大家的接受度怎么样。那他最后他有提到一个，就是说他妈妈小时候带他去看一个验光师，然后戴了眼镜，他戴了40年，那一直到赛斯传了一些赛斯概念的时候，他开始约瑟开始质疑说他为什么要戴眼镜，为什么有这个需要，那如果不戴会怎么样，就他就开始不戴了。那不戴的时候呢，他就有时候写作或作画觉得眼睛很碍事，他就把它摘下来有需要才戴。那他说虽然这样的话他其实不断自己在进步，那听到了这个验光师请他去再验他的眼睛，因为已经2年了，那他就给接受，我不戴应该是会不舒服，所以那个想法就造成他眼睛开始觉得有问题了。结果呢，那一天呢，他就真的去找那个验光师，就验出来呢，他的视力竟然大有进步。意思是说，如果你的车子坏掉了，哪个零件坏了，磨损了，它会自己好吗？不会吧，车子坏了就坏。那眼睛既然是个像机器的东西，用久了眼睛就会坏啊，怎么会自己又好呢？所以显然来讲的话，我们出于习惯但是常常的话其实是我们限制我们自己身体的自我疗愈。所以如果我们给自己身体太多的限制的话，他连自我疗愈的机会都没有。那他说这个验光师后来就证明说他的眼睛现在好很多那几乎就是说可以改善很多了。那他提到他说其实放松，你学会放松的话那么你在每个地方其实都会有进步，包括身体。你的身体因为你放松它会好起来，工作因为放松它会顺利，因为放松就是什么，听从上帝的旨意嘛。
今天我们就学会放松。
对，
但事实上很难的。你在开车的时候你怎么放松？你要集中精神啊，开车啊，
集中当中带着放松的心情。
我有一个朋友他出了一个车祸，人撞到他，那撞到他的那一刹那，他就告诉自己说我要放松，他就全身就是松掉了，对不对？他没有受伤，那个整个那叫什么，那个 airbag 撞到他，通常都会受伤的嘛，可是因为他放松，所以他就没受伤。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玄的东西，平常学不会放松，可是那个人就是他说他如果当时是很紧的话打过来一定会受伤，
因为整个精神很紧张，所以一直带在放松。
对，你去打针也一样啊，像我这一辈子最怕的事情就是打针。小时候那个小屁股一拉开要打针了，那屁股就像石头一样打不进去，因为很紧张啊，所以那个整个肌肉都绷紧的。对啊，那个针可能插下去还会断掉。那小屁股不放松的话，那个小姐打针也很痛苦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来就他来，因为我们提到人的身体或者是我们人的寿命不过是人格的培养皿嘛，那有被完完全全照应到不用紧张啊，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套一句基督教的用语叫做一切都是神的美意啊。
对啊，那今天就是 OK， 就是赛斯已经给你这个本能了，那你就不管你外在遇到多困难，那你遇到不高兴你就放松，他可能就会转弯，然后就会情绪就会变回原来。
我在我的生命当中去碰过很多次那种，我觉得说根本就是大灾难来临了，但是我每次其实我在写赛事真的是对我很大的帮助，我完完全全会让我自己在一种很平静的状态，我告诉我自己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就接受，而且我相信这是对谁有好处的。 好，那如果我没有学赛事的话，我想我这一份镇定应该是不会有啦，因为我会觉得说来吧，你要来，那我感谢你，好，我感谢我所有的体验，我感谢所发生的事情，我也感谢有学习的机会。但是我不是在，不是因为说我学赛事很伟大，不是，是我学赛事让我有一个那种镇定感。好吧，各位有什么想法吗？那这个七分钟，我今天以为是要带两节课，结果那居然七分钟的课程就可以蒙过了三个小时。
所以下个礼拜就没有吗？
下个礼拜没有，对。
那你要多久没有？
快两个礼拜吧，我会写通知了。嗯。礼拜三可以来啊，如果你要来的话。
我要上课啊，我一点到三点，今天没有课，所以我突然间想到打电话来。
礼拜三是七点到九点吗？
嗯，我礼拜三晚上也不行。
哦，就不行了。OK。
因为我现在在上课，就礼拜六下午可以。礼拜天一点到三点，那礼拜一到。
是也是一点到三点。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